中国军演大戏冇票房，不敌百姓嘅饭碗。戒烟打卡，大陆烟民掀抵抗运动，镰刀反咗，出口造假，中共财政大出血。出口造假四大招，产业链曝光。听众朋友你好，中共军队发动声势浩大的正义使命2025对台军事演习，想出口转来销，转移中国大陆的舆论。但是看戏不能够当饭食，中共花了大价钱，中国网友不埋单，中国微博的热门话题榜意外被一件羽绒衣退货争议占据。台湾媒体说，羽绒衣之乱比战争仲抢眼。中国一名苏姓女子网购了羽绒衣外套之后，从海南省三亚市前往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点知后续竟然将着过的外套退货，口袋里面还有登机证忘记了拿出来。这件事披露之后呢，目前占据微博热搜第一，力压对台军演的各种消息。原来是厂商不满苏姓女子收到衣服后着住去旅游，外套还有邮寄，还过了半个月才退货，因此发布短片公开袋里面的登机证，痛批对方将网购当成了租衣服务的恶质行为。苏女士见到这个情况，连忙在29号上传对话截图，澄清自己绝非网上流传的半个月退货，而是带着羽绒外套和三亚搭飞机去哈尔滨，落地之后着上，顺手将登机证塞入了口袋，到饭店的时候随即脱下，全程就只是往饭店的路上着过一次，并在第七日依照规定办理退货。这一场羽绒衣闹剧在中国大陆的热度甚至压过了中共花大价钱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的这一场戏。这个讲明反映生活压力的八卦新闻对舆论的吸引力远高于政治。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是血的统帅主导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上去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助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到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的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不单止羽绒衣闹剧远胜军演剧情，网民还在年底掀起了烟民革命。中国大陆社交平台抖音上出现了戒烟打卡的戒烟运动。要知道，自从疫情开始，香烟、可乐还有啤酒成为疫情下居民隔离的民众和失业人群舒缓情绪焦虑的短暂精神安慰剂。所以在消费通缩、消费类股票跌跌不休的时候，中共垄断的烟草行业一直保持盈利和纳税大户的地位。为什么突然抖音上面来个戒烟运动呢？有网友说，是因为中国官方宣布2026年起烟草加价两倍，同时停止销售10蚊以下的低价烟。我就到处去查中共有发什么文件呢？查来查去，人家马来西亚、越南和香港是说2026年开始采取严厉的戒烟措施，但没有查到中共的发文。按照网友的讲法，是2025年初的时候，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传闻，就是提税信鸽。2025年1月1号起，中共的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实施了一项真实政策， 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得税前扣税，这个确实会增加烟草企业的税负。不知道是不是网友根据历史经验，就是2015年那次真实的提税信加批发税率从 5% 提至 11% 加重量税，确实导致烟价明显加价。烟民他们记忆犹新，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联想到又要加价了。有网友老特友话讲，在10月1号的时候发文分享了目前大陆烟草市场的情况。最近去便利店买烟的人肯定发现了件怪事。前一排连影都不见的10蚊以下的香烟居然又摆返上了货架。好像远红梅、岩塔山这些老牌子还好抢手，再看下价钱，曾经50蚊的远中华都升到65元了。短短的一年几，烟市一阵低价烟灭绝，一阵平价烟回归，的确是好似网友描述的，今年的中国大陆烟市场出现了两个趋势，低价烟萎缩和税收驱动升价预期，十蚊的烟正快速消失，曾经随处可见的十蚊档香烟正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减少。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十蚊烟占比已从2023年近 20% 锐减至目前约 3% 左右。第二个趋势是变相升价，很多烟民发现原本十蚊的烟断货了，取而代之的是包装相似但是价格在13到15蚊的新版，或者干脆只卖更高档的烟。看来网友是被烟草价格搞到怨声载道。中国烟草的价格是谁个定的呢？中国烟草行业是由中共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垄断管理，这两个部门是什么呢？中共国有垄断企业控制了整个中国的烟草整个供应链，从种植到销售紧紧控制着烟草这种烟民高度依赖的烟瘾品，而这两家公司就是两部分，实质是一套班子。中共对美国发动新版的鸦片战争，对内的紧紧控制着烟草这种现代鸦片，所以看似中共年年推戒烟活动，效果仍不是怎样，这个就是在这里演戏。中国人不戒烟对中共来讲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一方面烟草是中共财政重要之处，根据中国国家烟草总公司的官方数据，其税利总额包括利润和税收，这个是该行业的核心财务指标，在疫情后持续增长。疫情爆发在2020年，以2019年作为参考的话，当年利税总额为12056亿元，到2024年税利总额超过16000亿元，整体上升大约 32.7%， 每年的利税增幅超过 GDP 的增幅。即使中共每年都有控烟活动，但是不会大张旗鼓发动全民戒烟活动，因为会影响它的烟草税收。例如2024年的利税总额超过 1.6 万亿和财政上缴额都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是帮中共用烟草薅中国烟民羊毛的镰刀大户，亦是纳税的第一大户。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大陆3亿人是吸烟者，大多是男性，近半数中国成年男性吸烟，女性仅不到 2%， 他们总共消耗全球 40% 的烟草。烟草这种烟瘾类的消费品，换句话来说，3亿人是被中共用烟草握住在手上。所以即使老特有话讲的文章好多数据是没办法证实的，但是这个不影响网友发泄的情绪。有网友在文章下面留言说，要对所有人说，不买楼、不买车、不买烟、不买酒，尽量减少消费，有些人会很着急，不好过。这个实质是什么呢？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表达，生活成本的压力在经济成长放缓、薪资成长停滞的背景下，香烟作为日常需求开支，加价直接触动了广大的烟民，尤其是低层劳工的敏感神经，所以烟民开始怨声抗议。部分的网友发动 G 主动戒烟是一种你不降价我就不买的消费抵制，这个同之前的瞓低文化类似，民众选择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来应对物价上升。戒烟运动相信亦有烟民实在不想自己的荷包和烟瘾再被中共控制住和操控住。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中共中央批评地方政府，因为中央发现地方政府这些小镰刀竟然和韭菜联手一起呃中央。中国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昨日突然爆料，买出口数据耗费地方财政，对经济没有实质带动。文章说，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多宗买单出口涉诈案，揭开了外贸出口数据统计中少有人知的灰色地带，和呃取退税不同。这类案件中的外贸企业收入来源是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的奖补资金，靠着大量设立具有外贸资质的空壳公司从报关中介手中购买出口数据，地方政府根据海关返回的出口数据发放奖励。这些出口并没有发生在空壳公司的注册地，却被当地带来了出口数据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地方商务厅商务局对这类行为态度缓慢。有不少的案例显示，地方商务部门不单止默许甚至主导这类的行为。今年一月份，某内陆省份多名外贸从业者被提起公诉，根据指控，被告人合谋在当地多地设立空壳公司，购买外省外贸企业的出口数据，即是买单出口，骗取政府巨额出口奖励款，涉案的金额过亿元，构成诈骗罪。该案尚未宣判。无独有偶，西南某省份亦有同类的案件正在审理中，相关个人临时注册成立100多家空壳公司委托报关，虚构为空壳公司名下自营或代理进出口业绩，被指控呃取政府的外贸企业奖补资金人民币2亿多元。乜嘢系买单出口呢？有啲小企业想出口货物，但是自己又冇出口的资格，或者手续太麻烦，佢哋就找有资格的公司或报关中介付啲钱，令到对方用自己的公司名字帮忙报关出口，这样海关记录上就显示是那个有资格的公司出口了货物，实际上货物是真的出了口，但是出口数据被借给了人家。这些案例不是呃出口退税，而是骗地方政府给出企业的奖励补贴。地方政府只为了鼓励外贸发展，会根据海关数据给企业发钱，比如出口1美元奖励几分钱人民币。于是有些人就大量注册空壳公司，这些公司没有真实的业务，纯粹是为了拿数据。他们是怎样操作的呢？先在本地注册很多的空壳公司申请出口资格，然后从沿海报关中介那里买出口数据。按照报价的讲法，是被告人一面向报关中介支付出口买单价款，一面向商务部门提交申请文件，按照出口货值1美元奖励，人民币3分钱左右的标准获得奖励款。为了逃避税务稽查，在获取奖金之后，被告人随即将申领奖励的公司注销。如果以1美元出口补贴3分钱人民币计，上亿元出口奖补对应的出口额，粗略估算在几百亿人民币，为买单出口发放奖补资金，不单止耗费地方财政，而且比外贸出口数据严重失真，对地方经济亦无实质性的带动。相关案件公诉方就指出，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本地经济发展外贸经济，出台奖励政策，被告人利用政策执行的漏洞设立空壳公司，购买他人的出口数据，并非法套用在自己公司的名下，在海关系统中虚构了形式上的出口增长数额，实际上没有任何支持经营活动，对外贸经济发展没有任何的贡献，这个是典型的虚构事实。 报道话，好多证据显示，地方商务部门唔单止知道呢啲事，有啲甚至默许或主导。被告人家属话，呢个系配合政府做政绩，证据不仅有录音、有聊天记录，仲有口供。网友 LT 世界喺 X 平台上发文，接住呢个出口数据造假嘅情况，揭露咗产业化出口数据造假嘅四招。第一招，报价出口冇货报关。一买单配票，呃税分子从其他无需退税嘅小额贸易商处购买真实嘅出口报关信息，俗称买单，然后虚构国内采购发票进行匹配配票，以此嚟虚构出口事实申请退税。二低值高报，虽然有真实货物出口，但系通过伪造合同同发票，将低价值或零价值嘅物品，比如空箱、废料、低质嘅农产品申报为高附加值产品，以获取高额退税。产业化出口数据造假嘅第二招，循环出口一日游或边境套利循环贸易，货物喺出口之后并未被境外客户消费，而系通过边民户市免税政策或其他走私渠道重新运返境内，随后再次申报出口，利用同一批货物多次套取退税。产业化出口数据造假的第三招，身份替户，假自营，真代理，四至三不见，出口企业不参与实际业务，仅向实际出口方，通常是无资质的个人或作坊，提供报关资质、银行账号和办公地点。这种模式下呢，外贸公司唔见客户、唔见货源、唔见汇票，仅系靠形式上嘅单据管理嚟伪造自营出口业务。产业化出口数据造假嘅第四招，商品定性作假，披上高科技外衣，针对唔享受退税嘅贵金属等受限商品，将其伪装成享受高退税率嘅高科技电子产品或配件出口，以此规避管制并非法获利。因为我不是这个行业，所以不能够鉴定这些操作。有行业的观众，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有网友在 X 平台发文说，千途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吹尽黄沙，现在终于到了现原形的时候了。的确，最近中共的画皮是越来越挂不住了，我们就御风而行，跟着中共自曝其丑的新闻，拍下中共的画皮。最后我们来看看今日金融市场的话题。昨日晚上《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 Meta 以超过20亿美元收购 AI 初创公司马路斯，这件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这个是在美中人工智能竞赛的大背景下，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首次收购具有中国背景的初创公司。朱克伯格以积极重新定位 Meta 的重点和支出转向人工智能，特别是实现个人超级智慧，以提升面书和 Instagram 等现有应用程序，当然亦提升收入。简单来讲，转向 AI 睇落去，比佢之前对元宇宙嗰个难压住好得多。报道话，此举系熟悉嘅策略，如果你无法击败竞争对手，就买落嚟。朱克伯格今年已多次采取呢个方法，包括积极喺直谷挖掘 AI 人才。呢一批交易亦凸显美国科技巨头嘅战略转变，转向收购海外已证实嘅 AI 产品同人才，而非仅依赖内部开发。Minus 在4月由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基准领导的第二轮融资中筹集了$7,500万，后来和中国相关的初创公司的融资轮的政治审查，促使 Minus 将总部迁至新加坡。Meta 在给金融时报的声明中表示，将运营并销售 Minus 服务，同时将其技术整合到自家的产品中，例如 Meta AI 聊天机械人，这个是在海外华人圈中亦引发了热议， 金融世界账号在 X 平台发文说，这次收购谈判推进很快，从初步接触到最终签署仅持续十几日，业内的人员大为震惊。这件事的核心不在估值，不在收入，而是能力。Meta 不是在这里买一家创业公司，而是在这里直接将 Minus 的核心团队和代理人的执行层能力并入自己的 AI 体系，本质是一句潜台词，模型本身已经是不够了，谁能够将模型变成真正做事的系统，谁才是下一阶段的话语权。海豚智库创办人李成东对金融时报说，在这一轮 AI 的浪潮中，中国企业家建构开源大型模型或 AI 应用程序迭代最快，并高度竞争。他补充说，一家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司和团队被卖了给美国。如果中国不重视人才和企业家，并尊重资本的基本规则，该国将最终很难赢得中美科技战。真相财经说， Minus 成功最大的秘诀竟然是走佬。如果留在国内会是什么样呢？大家关注的不是中美科技战的渗透，而是不约而同地看到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人才在中共治下的没有出路。 Minus 背后的母公司蝴蝶效应在2022年创立，最初在北京和武汉设有办公室，2024年10月份该公司开始开发 Minus。虽然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在中国，但是 Minus 在中国意外推出，因为它使用了很多中国没办法使用的美国 AI 模型。今年4月 Minus 在由风险投资公司基准领投的一轮融资中筹集7500万美元。在获得基准投资后，该公司正式将总部迁至新加坡。美国国会议员曾经批评基准支持和中国有联系的 AI 公司，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 Minus 亦已各自为中国市场开发版本的计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